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又是一起来聆听主会的时间了。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的祷告蒙神应允吗？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蒙神垂听，有些人的祷告就好像喃喃自语跟空气说话一样呢？诗篇141篇说，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只有一种人的祷告是蒙神应允的，就是守节心清、口里没有诡诈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馨香晚祭》。
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正直的心，不叫我陷入那世间诱惑，救我脱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基督徒是一个脱离罪、脱离魔鬼权势的自由人，但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脱离了魔鬼的权势，并不意味着永远的自由。因为如果不善用神给我们的自由，魔鬼可以再次俘虏我们，我们日后的境况会比以前更可怕。为什么已经脱离了魔鬼权势的人能再次被魔鬼俘虏呢？基督徒如何才能守住神给我们的自由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4讲，题目是神的殿还是巴利的殿。
我们已经查考了马太福音12章30节的后半句话，就是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们要么为基督做工，要么抵挡基督。属灵战争没有中立可言，就是说我们要么跟基督一同收据，要么就是分散的。我们也查考过了31和32节所说的干犯圣灵是什么意思，而33到37节谈的是善与恶，两者是绝对界限分明，你要么在善的一边，要么 在恶的一边，要么心存恶，要么心存善，没有中立可言。主耶稣的教导一清二楚，从不模棱两可。我们看33到37节，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这里主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36和37节谈的是言语，在34节，主耶稣一语破敌，他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明白了这个原则，也就明白了36节这句话，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为什么要供出所说的闲话呢？因为言为心声，34节已经解释了这个原则。37节又说，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因为言语就表达出你内心是充满了善，还是充满了恶。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不打算详细解释。上一次我们也查考过了38到42节的约拿的记号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43到45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这里说到，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提到了乌鬼，乌鬼也是邪灵，是恶鬼，因为45节说这乌鬼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可见这个乌鬼是邪恶的，而另外七个鬼比他还要恶。这乌鬼离开了人身，四处寻求安歇之处。在以赛亚书48章22节以及57章21节，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可见不但恶人不得平安，连恶鬼也不得平安。这个恶鬼离开了人身后不得安宁，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无水之地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没有生命，没有水也就没有生命。恶的地方没有生命，生命总是跟公义如影随形，离开了公义就没有生命。这是我在讲道中常常强调的一点。有人说做基督徒有没有公义都无所谓，不要上当受骗，这种教导 是来自地狱的谎言。什么样的地方是无水之地，没有生命，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呢？就是恶的地方。而哪里有公义，那里就有平安、生命、安息。正如罪人不喜欢没有安宁一样，恶鬼也不喜欢没有安宁。他四处游荡了一阵，便决定返回老地方。问题是，恶鬼既然喜欢老地方，当初何必离开呢？坍塌的房子也好过旷野，好过无水之地，为什么他不一直待在老地方呢？答案简单明了，圣经并没有让我们无从知晓，只要看一看马太福音12章的上下文，就可以找到答案。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看上文下理。这里的上文在谈什么呢？从12章22节开始，是在谈圣灵透过主耶稣工作赶出了恶鬼，结果法利赛人就毁谤耶稣是靠撒旦赶鬼。接下来主耶稣继续谈恶鬼的话题。恶鬼被赶了出去，去了哪里呢？于是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曾经遭污鬼附身，后来污鬼被赶了出去，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恶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污鬼不会自己离开，而是被神的大能赶了出去。没有人能够摆脱邪灵的辖制，否则就不需要主耶稣，不需要圣灵的大能救我们脱离恶者了。在圣经中，房屋通常代表了人，比如马太福音七章24和25节，主耶稣说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把生命建在他的教导上。房子代表了生命。还有约翰福音14章23节，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新约也经常说基督徒是圣灵的殿，比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还有启示录3章20节。在启示录3章20节，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站在你生命的门外叩门，你敞开生命，他就会进来。总之，房屋是代表了人，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说，你要么是神的殿，要么是鬼魔的殿，别无其他选择。可能你里面也有空闲的时候，但那只是短暂的，恶鬼很快就会回来。虽然恶鬼已经被神的灵赶了出去，可是如果房子空置无人，他还会卷土重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清清楚楚，房屋代表了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5章2节，哥林多后书5章2节，这里保罗甚至将人比作帐篷，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可见圣经向来把身体比作房屋。这是另一个解经原则，就是已经解经。你看见房子的图画，就从圣经中查找房子 究竟代表了什么。你不需要翻查解经书，圣经已经解释得一清二楚。当然，你要是不太熟悉圣经，那么解经书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参考经文。所以我们要么是神的殿，要么是污鬼的殿，就是说要么你活在神的权下，要么你活在撒旦的权下。因为谁入住房子，谁就拥有这座房子，有权支配它。我的房子支配不了我，我爱怎么住就怎么住。换一幅图画来说，谁在掌管你的生命呢？谁是你的主人呢？没有人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你要是不相信，那你就太无知了。世上有很多权柄在管辖你，你没有自知之明，只会处处碰壁。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用兵之道，也是属灵之道。认识自己的微小，才能了解敌人有多强大。不了解自己，也没办法了解敌人，只会在属灵上一败涂地。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尊敬鬼神，这个建议不错，可是能不能远离鬼就由不得你了。你要是能够远离鬼，当然问题就简单了，可是鬼可不愿意远离你。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敬强盗而远之。要是你能够敬强盗而远之，那当然简单了，可是强盗不想远离你。你对他们说，我尊敬你们，请你们离开我好吗？强盗可不理会这一套，他们只想抢走你的钱财。在他们看来，你要是尊敬他们，那么就把钱财都掏出来吧。孔子承认自己不大了解属灵世界和属灵生命。孔子生前很多方面都出类拔萃，但他这句话逐渐是不明白属灵生命和属灵能力。远离污鬼由不得你，污鬼就是不愿意远离你。在属灵战场上，交战的双方的能力比我们大多了，我们只会成为牺牲品。所以马太福音12章29节说，撒旦这个壮士已经控制住了我们，主耶稣来就是要释放我们。如何释放我们呢？他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财呢？除非先捆绑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主耶稣靠神的灵捆绑住撒旦，才能释放我们。可是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说的是，虽然你自由了，但不见得永远自由。我不管其他人教导了什么，无论什么教义，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一概不接受，我只要阐释圣经的教导。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提醒我们，你可能自由了，但也不能保证永远自由，除非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你以为撒旦被赶了出来，他就会永远离你而去吗？你以为你不希望撒旦回来，他就不能回来了吗？没有这么简单，你必须采取措施抵制撒旦，让他无法靠近你。这段经文说，恶鬼被赶出去后四处游荡，然后又重回老地方。他一见到这座房屋，立刻心花怒放。为什么呢？首先，房屋是空着的，真是求之不得。小偷强盗当然最喜欢空房子，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难怪警察提醒市民说，家里没有人，也要把灯打开，好像家里有人的样子。当然，这样做可以骗得过盗贼，却骗不过撒旦。他知道你的房子是不是空着的。44节说，房屋不但是空着的，还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前一片狼藉，现在有人替他做了个大扫除，真是再好不过了。不但打扫干净，还修饰好了，粉刷一新，看上去漂漂亮亮。恶鬼也喜欢干净，即便不喜欢打扫卫生的人也爱干净，只要自己不打扫就行了。别人来打扫，他绝不会反对，反而觉得很舒服。所以恶鬼回来一看，觉得这间房屋太好了，好像新房子一样。他离开时破烂不堪，现在焕然一新，就等着有人入住了。恶鬼是不是马上就住了进去？不是。为什么呢？45节说，他去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合伙入住。你会说，这恶鬼还挺慷慨大方的，竟然愿意跟7个恶鬼有福同享。恶人怎么会慷慨大方呢？难道他是因为慷慨大方，才去另外带了7个恶鬼来吗？还是说，恶鬼是因为怕孤单，所以便找些同伴来陪他？为什么他要找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呢？答案很简单，他曾经被赶了出去，所以现在要带上7个壮士，以免再次被扫地出门。赶出一个很容易，要赶出7个壮士就不那么容易了。这7个比他更恶的鬼，他们在属灵上比他更有能力。属灵世界是有等级差别的，生命越公义，属灵能力也越大。同样，在撒旦的国度里，你越恶，等级就越高。撒旦喜欢人像他，越恶越好。这个恶鬼并不笨，他没有忘记自己被赶出去的前车之鉴，所以带来了7个更恶的鬼，以免再被扫地出门。主耶稣说，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人，显然房子就是那人。主耶稣是在说一个人，并非一个机构或者组织或者教会。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起初他是被一个恶鬼占有，现在是被8个恶鬼占有，他的情况不只是差了8倍，因为那7个恶鬼比第一个更恶。所以主耶稣说，他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番话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太需要明白主耶稣这番教导了。问题是，今天的教会根本不明白，主耶稣是在警告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并不代表永远自由。试问，当初这个人是怎样得自由的呢？很明显，他一定是靠着神的能力，否则，没有人能够得自由，没有人能够自救。但是神拯救什么样的人脱离撒旦呢？神不会拯救所有的人，神只拯救有信心的人。这个人一定是透过相信耶稣，呼求耶稣，才得到了神的拯救。从马太福音12章可见，唯有神的灵才能使人得自由，而圣灵是透过主耶稣运行的。天地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人当初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一定是靠耶稣的名字，他一定是相信耶稣，求耶稣救他脱离撒旦的权势。为什么人会求耶稣拯救，脱离撒旦，脱离罪呢？因为即便罪人也会厌倦了罪，罪人也希望得自由。怎样得自由呢？唯有求主耶稣，因为神立了耶稣为救主。为什么他们希望得自由呢？因为罪人也想有平安、喜乐、安息，所以很多传道人都喜欢用平安、喜乐来吸引人相信福音。但我不想用平安、喜乐来推销福音，因为非常危险。如果你做基督徒只是为了得到平安、喜乐等等，那么一旦你得到了这些，你还会关心真理，你还会恨恶罪恶，你还会喜爱公义吗？当然不会。有些人厌倦了被罪压迫的生活，于是他们便来信耶稣。所以很多人在布道会上举手决志信了主。聪明的传道人会尽量明白这些人信主的动机，可是大部分的传道人通常只会要求人相信接受基督。结果如何呢？那些人信了主不久就每况愈下，一年后就不见了踪影。大多数人不需要一年的时间就不再来教会了。传道人到底怎么了？难道愚蠢到连这么明显的问题都看不见吗？你一提供平安、喜乐，当然可以带领成千上万的人相信耶稣，因为所有的人都渴望平安、喜乐，他们如潮水一般涌来。我不会这样做，因为人如潮水一般涌来，也会如潮水一般涌退。有人只想利用神，让神救他脱离捆绑，受捆绑的生活太苦了，所以人人都想离开埃及。可是愿不愿意被神掌管呢？就看看以色列人吧，他们愿意离开埃及，却不愿意被神管理。他们整天发怨言，结果那一整代人都在旷野灭亡了。所以你想脱离罪固然好，可是原因是什么呢？是厌恶罪，或是单单不喜欢罪的后果？你要是不太在意罪，只不过不喜欢罪的后果，那么你还没有明白主耶稣的教导。脱离了罪以后，你还要继续让神掌管你的生命，唯有这样你才能持守住这份自由，否则你根本不能脱离罪的后果。很多人举手决志，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然后经历了一系列道德改造，生命改头换面，得到了洁净，有如将新布补在了旧衣服上。现在这个人的确比以前好多了，行为举止也有了一些改变，毕竟旧房子被粉刷装修过了。众人不禁说，你比以前好多了，真是个好人。这当然是神的洁净工作，无可厚非，所以他真的改变了。可是关键问题是，这个工程能够持续多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劳永逸的事。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来自地狱的教育，非常危险，已经毁灭了很多人。我侍奉生涯中就看见很多人相继属灵上跌倒了，因为他们觉得既然已经信了耶稣，就高枕无忧了。这种想法最危险不过的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2提醒我们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可是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留意主耶稣最后一句话，他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世人只想用基督教美化一下自己，希望不付代价就能够相信得救，生命不需要服在基督的主权下。这个人听了福音后也相信了，否则不会脱离撒旦的权势，可是他没有服在基督的主权下。你传福音直至不提完全尾声，就会令人沉沦。我以前也很无知，传讲过这种福音，亏欠了主，可是我悔改了，我看见了这种教导是在置人于死地。我们必须忠心于神的话。我没有特意选择这段经文来讲道，只是在按照顺序查考主耶稣的教导。今天正好来到了这一段，我从不对圣经挑三拣四，靠神的恩典，我立志忠心，正确地传讲神的话。可是如果你对主耶稣的教导听而不闻，肤浅地传讲福音，那么听众无论何人灭亡，罪就在你身上了。另一方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他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世人不愿意听主耶稣的话，想要自己设计一套福音。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末世的时候，人会找那些专门讲顺耳话的传道人，他们掩耳不听真理，只想听荒谬的谎言，毫无解经根据。我们今天普遍听到的讲道根本不是解经，教会没有解经者，听到的都是专题式的讲道。你是不是只想利用神暂时摆脱罪的后果？那么你就太愚蠢了，你摆脱掉的会再回来，而且带着七倍的能力，这样你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糟糕了。要明白，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神应许了你什么，你不尽上自己的本分，这应许就没你的份了。今天谈论神应许的书籍文章铺天盖地，却只字不提条件。你想得到应许却不履行条件，那么你绝对得不到应许。即便是神亲口答应你的应许，你不满足条件，最终也得不到。圣经里有很多前车之鉴，比如撒母耳记上二章记载的以利的例子。以利是以色列的祭司，是神的仆人，神给了他应许，可是即便神的仆人得到了神的应许，要是他不符合条件，对神不忠心，神也会收回应许。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这里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神对祭司以利说的话。神对以利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行在我面前，意思是指祭司的工作，在圣殿里服侍。留意，神应许以利永远做祭司，但紧接着 神又说，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不容你们这样行，就是说神废了这个应许，不但以利不能再侍奉神，他的后裔也不能再侍奉神。虽然神曾经应许过他，让他和他的全家永远做祭司，所以以利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他全家，灭了他全家，使他后继无人。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留意，应许变了，由永远侍奉神变成了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以利全家都要被神毁灭。我们也看三十三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神起初给了以利以及他全家一个应许，就是永远做神的祭司。可是每个应许都是有条件的，你必须忠心。以利并非恶人，但身为祭司，他对神不忠心，他没有尽上祭司的职责，没有教育好儿子。他的两个儿子虽然是祭司，却犯罪得罪神，惹神发怒，结果全家都被神灭了。多给谁，也必向谁多取。神给你的多，要求你的也多，这是圣经的教导，不要相信别人讲的另一套。神拣选了扫罗做以色列王，可以世代为王，这是个应许。可是扫罗对神不忠心，结果神收回了应许。不但如此，神还灭了扫罗和他全家。这些话沉重逆耳，但这是圣经的话。神是慈爱的，可是别忘了神也是圣洁的。但是教会想除去圣洁，不愿意谈论圣洁，只愿意谈论爱。神的爱是圣洁的爱，神不会包容罪，神忍受不了恶，不能容忍自己的子民犯罪。使徒保罗一再提醒哥林多教会，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你们应当把旧教除尽。今天听见的都是稀释了的福音，可是看一看圣经，请你自己分辨哪些是神的话，不要听我说什么。我讲到总是以圣经为依据，好让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圣经说得一清二楚，我们要么是神的殿，要么是撒旦的殿，被他的鬼魔占有。到底要归属谁，你必须做出选择，没有中立可言。你现在要么是神的殿，要么属于撒旦。被恶鬼占有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能渴望自由，恶鬼占有了你这个人，却占有不了你的意志，你能够呼求主耶稣释放你。可是我要提醒你，要是主耶稣释放了你，你里面却空空如也， 不让他做你生命的主，那么撒旦的鬼魔会再次卷土而来，而且会更有能力。难怪基督徒一旦离弃神，就很难回心转意，重新得救了。这就是希伯来书六章第四到第六节的警告。你要仔细思想，福音不允许我们这样利用神。得救有两个重要步骤，要想守住救恩，就必须双管齐下。一个人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你认为他得救了吗？你一定会说他得救了，以前是被撒旦占有，现在恶鬼被赶了出去，他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但这是否意味着永远得救呢？这个恶鬼带了七个更恶的鬼卷土重来，那么他还会得救吗？当然不会，他又被捆绑了，末后的境况比先前的更不好了。基督徒离弃神，结局就比先前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更糟糕。正如此，我们教会给人施洗非常谨慎。我不给你施洗，并不是要为难你，而是爱护你。要是现在我给你施洗，然后你跌倒了，那么你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糟了。所以我宁可现在不给你施洗，直到你在神面前预备好了，我也在神面前知道你预备好了为止。有些教会是谁想受洗都行，来者不拒，我们不会这样做，这是出于爱你的缘故。如果我们只想吸收教会会员，那么很容易，可是我们是要建立具备属灵素质的人，要建造经营宝石的教会，而不是草木和解。要记住，得救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凭信心脱离罪和罪的权势，得到了洁净，成为新人，好像那间粉刷装饰一新的房屋一样。得到了洁净，修补重建，当然就得救了。可是第二步更为重要，关键是房屋不要空闲，一旦脱离了撒旦，千万不要让自己空闲，而要让圣灵充满你，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圣灵充满并非高层次的基督徒生命，而是救恩的基础。没有圣灵充满，根本无法存活。而你不能只有一点点圣灵，圣灵不是水可以倒上半杯，要么就让圣灵完全充满，否则圣灵根本不会进入你的生命。我恳求你清清楚楚明白神的话，你必须被神的灵充满，而且一旦被圣灵充满，那么耶稣就成了你生命的主。圣灵充满的证据就是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圣经常常拿酒跟圣灵充满做比较，酒让人丧失自制力，圣灵充满反而给你自制力，让你成为真正的你。难怪圣经说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相信了耶稣，房子已经打扫干净，罪得到了洁净，这当然要感谢神。你生命改变了，以前丑陋不堪，一塌糊涂，现在修饰好了，焕然一新。可是请问，你被神的灵充满了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说，神将圣灵赐给顺服他的人。你的生命以耶稣为主，那么你就是顺服神的， 神就会将圣灵赐给你，充满你。反过来说，耶稣不是你生命的主，那么你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不要以为圣灵充满是高层次的基督徒生命，圣灵充满是得救过程中的第二个步骤，绝对不可或缺。可是今天听见的教导是，圣灵充满跟得救无关，唯有特别属灵的基督徒才会被圣灵充满。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别忘了，主耶稣说，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恶鬼就会带着七个更恶更有能力的鬼进入你的生命。这样一来，你就恰恰应验了希伯来书六章第四到第六节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六章第四到第六节。希伯来书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你靠神的灵脱离了撒旦的权势，所以可以说你经历到了神的全能，因为是神的大能将恶鬼从你生命中赶了出去。但你必须让圣灵充满你的生命，否则就会落入这种光景。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不害怕恶者的攻击，因为他不能再辖制你。所以不妨俯心自问，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是在第一个阶段，还是也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你被圣灵充满了吗？而且还在继续被他充满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4讲，题目是神的殿还是巴力的殿。神借着耶稣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经历这份自由后，我们的生命千万不要空闲着，一定要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每天让神的灵充满带领我们。如果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魔鬼肯定会卷土重来，再次俘虏我们，我们的结局就会比以前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更可怜。但愿我们都留心主耶稣的警告，每天让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生活。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5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光照我们。